其实想想这期还挺年轻的啊。
你是说这个阵容很年轻是吗？
对，您不觉得吗？
我觉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丢位激浪电台》啊，我是主持人 Jerry。
大家好，我是 Max。
小五。
大家好，我是来自何氏奇谈的小绿。
你干嘛报自己的出身报这么清楚啊？
我今天就是要来，我就是要做一个硬广，大家、哎、欢迎大家来到何氏奇谈淘宝店购买《塞尔达百科全书》，还有限定赠品哦。
哎，这个赠品是限定的哦，别的地方买不到的哦。任天堂，任天堂的人想要也得来我们书店买哦。
那么是什么呢？
冰箱贴，还有这个卢比的这个袋儿、钱袋儿啊。
喏、
哦，
你看看，这就叫做专业啊。
很硬硬广。
哎，开场音乐呢是任天堂明星大乱斗塞尔达传说的主题曲，所以我们今天肯定是要好好聊一聊任天堂明星大乱斗啊，不是
也可以聊，也可以聊，
可
以
可以
聊
一聊塞尔达王国之泪、
嗯、是的。
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除了说我一点都不想了解这个游戏的讯息啊，就埋头苦打的，可能很多听众也等这个我们做一个这样的节目也挺久的了，
说不定人家都通关了。
对，我看了很多我们的机组显示大家有些都已经通关了，我看昨天版本、嗯、莫名其妙就把游戏给通了，他说
是的，一不小心、嗯、哎，通了。
我那天一不小心把大事件给拔了
啊。
哎，你剧透了，你剧透了，你剧透了，你剧透了、
哎、也不至于啊。啊，既然说到这个事儿啊，还是把这个剧透预警放在开头啊。
嗯，
我这个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是有这么个想法，就是涉及到这个游戏所有剧情的部分我们其实都不太会讨论。
对，
是的
啊，除了就是你一开始你进入游戏就会知道的这个林克陷入的这个情境啊，这个没办法，对吧？
嗯
啊，除了这个以外，剧情的部分我们在这期节目里都不提。
对，
但是这个节目肯定会广泛的涉及到我们每个人个人的体验。
对，
包括一些可能谜题啊、神庙啊、
一些地图上的设计啊，这种都不可避免都会聊的。
然后鉴于这个游戏在大家心中确实现在分量非常的高啊，有些玩家就是很注重这个初见体验的话，那我还是在这边提前预警一下啊，虽然我们不会做这个剧情的透露，但是体验是肯定会大透特透的啊。大家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在座的应该是没有通关的。
是的，
对
啊，
还没有。
可以分享一下这段时间各自都玩了啥。
露怯了，露怯了。
嗯，
咱们走流程还是直接夸？
这么快呢？嗯，可以可以。
我先说吧，我先说吧、
嗯。
虽然我是首发的这个实体版，这个托朋友从广东啊，一个这个顺丰空运啊，直接首发的第二天我就拿到了实体版，非常的嚣张。但是我因为上周因为一些别的事情的安排啊，一整周完全没有碰这个游戏、
哦、
所以我现在你看咱们这个周三录对吧，然后我这个游戏时长只有30个小时、
嗯、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浅的玩了一点儿啊，
属于
一点儿开头，
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对对对，所以非常的懊恼，所以能聊的其实也不多，再加上这游戏的剧情吧，其实大家玩旷野之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它的剧情还是，你要是用大白话说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嗯，
或者说咱们在这个游戏里其实不是会过分的追求这个剧情怎么样，
嗯，
还是会去关注到这个啊这个世界本身，
嗯，
包括一些 NPC 的一些这个
关
系啊、互动啊或者什么，这些咱们今天也不会特别多的聊。我先说啊，其实这个项目公布的时候我是抱有浅浅的担忧的。
哎，你这跟我有点像。
哎，
我也是。
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也玩过很多以前的塞尔达嘛，每代塞尔达传说确实都会有一个自己标志性的这个玩法系统，或者说就是它每一代每一代其实变化非常之大。
对，非常剧烈。
对，然后呢它这个大呢，大到旷野之息这一座的时候就有点太大了。
嗯，
虽然你玩起来它所有的这个玩法还是以前的那个感觉，但它整体游戏呈现出的这个气质就跟以前的塞尔达就显得以前都特别小家子气。
嗯，
对不起大家，不要打我。我就是表达一些非常主观的感受。然后呢旷野之息已经给大家打了一个这么好的宝，对吧？而且这游戏首发过去已经6-7年了。
嗯，
这个作品端上来的时候说，哎，它是这个续作，
嗯，
我就很奇怪，它这个 你之前都已经那样了，
对，就是前面抬的有点太高了，
对，你这怎么
就是感觉好像有点要借着这个劲儿再推下一步的感觉。
对，就是我很难想象，我在玩到之前我很难想象他们还能从哪个地方发力，
嗯，
就是我觉得这那怎么办。那你如果你有这个担忧的话，你就非常非常非常害怕这个游戏拿到手以后非常的空洞。
嗯，
这种空洞不是说它游戏的内容量不够，不是说这个可玩内容不够，
嗯，
就是它给你的新鲜感
就是
不够那么刺激，
再推一步的那个劲儿，
嗯，
对，就是你没有拿到旷野之息的时候的那种，哎，这个我也能干，那个我也能干，哎，这个太好玩了，那个就是你随便乱跑的时候都非常非常新鲜的那种刺激感，
嗯，
我就特别担心在王国之泪里没有。
嗯
嗯，
然后呢，以及啊，再加上本来就是说咱们这个王国之泪是按照 DLC 的这个态势去开发的，
嗯，
然后开发到一半的时候，大家说哦，我们这个内容量特别特别多啊，不如就改成这个
新作了，
直接改成续作了。
对，
嗯，
再加上这一点，就让我就更加的担忧，就是啊，你按照对。之前看他的这个演示啊，我觉得你这个当成 DLC 完全没有问题，我完全可以接受。
嗯，
但是如果是续作，那会不会哎一下就翻车了呢？哎，之前那个福贵老师跟这个 Ray 老师他们那个节目里也聊到过，其实之前很多代作品它都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传承关系，就是它两部作品，
嗯，
前后两部作品会共用一套系统，或者说共用一个世界观。
对，一般是共用一套美术啊，或者 是
啊，对对对，
一个林克，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对，共用一个林克，这个概括非常好。以前也有过这种形式，但是啊，以前的那些它其实在系统层面上其实还是有非常不一样的
它
改变的。
包括这一次大家早期对它的理解就是它永远还是在海拉鲁大陆上的。
对，
嗯嗯
哎，但是之前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然后我真的是我在拿到手之前我都非常担心，
嗯，
直到拿到了以后进了游戏以后，我发现这个游戏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嗯，
其实他那个十三分钟青沼婴儿那个十三分钟的演示啊，真的如果从现在这个视角来看真的就是冰山一角。
嗯，
他就只给你看了
那四个新的
能力，
对，
以及这个能力能怎么玩，其实那个演示非常非常收敛。
但是你仔细想想其实他啥都说了。
对，
就是这事儿太绝了。
对对，然后你真的跑进去玩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次给你的这个惊喜还是非常的充分。
嗯，
然后以及他，我觉得他开头的这一段特好的一点在于什么？就他默认你是玩过《旷野之息》的，我觉得
他有默认，但他也没有默认，
他也
没有完全默认，
不强制你。
对
对, 对，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其实一开始玩《旷野之息》的时候，你在这个初始台地，
嗯，
能干的事儿非常少，
嗯，
甚至你的能力都是不全的，对吧？你要。经过后期的一些什么别的一些地方，然后你才能把你的这个西卡石板的能力补充齐全。
嗯，
以及初始台地你其实还是一个教学，他在初始台地的时候给你的感觉就是充分的告诉你我这个世界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以互动的。
嗯，
就是给你这个方面的引导特别强。但是啊，你看王国之泪里他就是默认大家可能大概都玩过或者了解过旷野之息，他在前期的这个引导里就没有那么拖沓。
嗯，
但我觉得他其实给这个新也不算是新手玩家，就是没有接触过旷野之息的玩家的引导也比较充分了。
对，
只是就像小五老师说，他没那么拖沓。
对，
就是他给的很直接，他直接告诉你，
对，
你
上来
该怎么做，
你在天上的时候，一上来那几个神庙逛完，几乎所有能力都拿到了，落地的时候就多一个能力，然后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右手的能力就拿满了，
嗯，
这开局就直接给你拿满了。也就是说我知道他们非常清楚，就是我在旷野之息里玩的那套东西在续作里是没法给大家刺激的，没法给大家新鲜感的。就比如说这个这个苹果放在火堆旁边变成烤苹果这种互动啊，这种物理引擎化学引擎的碰撞在新作里是没办法给到大家这个很直观的刺激的，所以我就要在其他地方发力，以及所以我不需要再去赘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大家已经知道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说一遍这个事。
就是这一次很多在旷野之息里面就是你觉得去希望玩家去发现的事儿，这一次在开始那个初始空岛里就直接通过那个管家用口述的方式就告诉你。
对
对
对
对，以及我个人的话呢，我会感觉这个可能说的有点早了，就是我，这个作品我玩到后来我自己的话可能会更多的去关注到它跟以前作品之间的联系。
嗯，
对，作为我来说我可能会比较偏向于这一点，就是在它的支线任务啊，或者是剧情安排啊，或者是地图设计里去找一些蛛丝马迹跟以前的作品上有关联。为什么
全系列？
对，
哦，
对，为什么呢？因为在旷野之息发售的时候啊，他们在官网上给出过一个这个大纪年表或者说编年史的表，那个表里面呢就 以官方的口吻啊，帮大家梳理了一下这个不同的塞尔达传说作品它的这个时间进程是怎么开始的。
嗯，
从御天之剑的这个开天神话开始，然后一路哎怎么怎么怎么着，然后啊史诗迪分出了三条线，然后战胜线、战败线跟这个勇者线。
嗯，
然后他就会把自己的这个作品就是以官方的角度去做了一个说，那其实也是玩家一开始的推测基本上都是被验证了的。
嗯，
然后呢唯独旷野之息是排除在这个体系外的，旷野之息不是在那个三条时间线里的，它是单独拎出来说哎这是旷野之息。但是王国之泪啊，现在就不剧透，但是王国之泪就是我从以我玩到现在的这个进度来看，已经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它必然是跟以前的作品有关系的。
嗯，
就是说它现在应该是能汇集到以前的这个脉络里的。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特别兴奋，我就特别想说在这个里边仔细的找一找，挖掘一下、
嗯、
找一下这个感觉，就特别特别的好。
嗯，
但我现在还进度还比较靠前，所以就不在这赘述了。
嗯，
包括这个我们在这个发售之前就有过一些推测，之前、
嗯、
但也是很多朋友都推测过，比如说这个佐纳乌族、
嗯、
这个都是大家发售之前就已经就是实锤了、
嗯、
就是觉得这一代肯定是要说这个事儿。然后以及这个加农多夫，为什么他现在这一代叫加农多夫，上一代叫盖农，就是其实是小卖了一个关子，就是旷野之地他不是叫灾厄盖农嘛，
对、
嗯、然后这个里边人形态叫加农多夫，其实就是沿用了以前的设定，这个也是我们在发售之前的时候就做过一个推测啊、基本上就是跟我们推测的差不多。
嗯，
哎，所以就是我个人的话就会更加期待之后 啊、
嗯、
把这个游戏通关了以后去遍历海拉鲁大陆的每个角落，每个 NPC 的支线我都要摸清楚，每一块地图每一个地标设计我都要仔细的考究它跟以前的这个地图有什么差别、
嗯、
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小五这个就是考据党玩这个游戏
太爽了太爽了、
啊，我们之前私底下就凑这个局的时候，大家一块聊，就发现每个人的进度其实天差地别，而且这一步很难，你去用一个进度来解释你玩了多少这件事儿。
对，
就包括我像以前一样，我在旷野之息一样，我去通这几个大族他们那个发生的这些灾祸事件，
嗯，
然后去找这些我们应该叫什么，就是大神殿的这种，
嗯，
神庙，
对，这种地方吧。然后但实际上我到现在我也不能确定这个到底是不是你主线中必须的一环，其实际上可能跟之前一样它依然不是必须的。
对
啊，而且还有很多我们今天录节目的人就是他就一个都没打，可能他就是
逛街，
我就只打了一个，
是吧？
对，我就只打一个，我只打了风的那个
啊，
因为
利特村，
对对对对对、
嗯、
我当时也不是说非得想去打利特村的那个、那个主线才去的，我当时为了干嘛来着，我好像是为了去寻宝、
嗯、
我就是这代真的能做事太多了。
对，
所以你就是除了打主线之外，支线任务啊，包括那些那个衣服去找衣服，对，
暖暖
找衣服啊，然后天上地下三个地图能让你去探索、
嗯、
就是除了这个之外，主线感觉就是哎，为什么要去打主线，我那么多事儿要干，
也不是那么着急是吧、
啊、对，
利特村孤岛可以再等一会儿
对，而且本来我
古龙族都吸上毒了没事儿没事儿，等会儿再说
对，而且我本来就是特别爱打支线，就迷你任务、
嗯、
我太爱做迷你任务，而且我就是太爱当雷锋了、
嗯、
我就是下了初始空岛之后第一件事是去卡卡利特村一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帕雅
啊、我也喜欢帕雅
一是我特别喜欢帕雅，二是我就是因为初始空岛的时候实在太孤独了你知道吗、
嗯、
就是那种把你一个人放在那岛上，然后还没有那个滑翔伞、
嗯、
我没有滑翔伞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是感觉自己缺了条腿，对，然后就是我第一天我是数字版嘛，所以第一天下来之后我就狂玩，玩到四点多，就是玩到下去，就下了初始空岛，然后拿到滑翔伞我才关机的、
哦、
就没有安全感、哦、没有安全感赶紧拿滑翔伞，
我的天、
啊、嗯，然后那个就是第二天就赶紧去卡卡利特村，就是因为巨想大家，就是想看之前的那个 NPC 们、
哦、
就缓解一下这孤独感、
哎、
我觉得就是这一代做的，清沼也说了嘛，旷野之息的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就是特别特别孤独的、
嗯，
去探索这片土地、
嗯、
但是这一代就是有很多，包括之前宣传片上也能看到很多之前认识的人，不只是那些英杰后裔、
嗯、
对，
还有我们路上的那些 NPC，
对，
遇见那些村民，
普通的，
对，
什么塞尔达真不熟，真不熟。
然后去看的时候，就会感觉啊，就是有一种啊，又见面了乡亲们这种感觉，
相似的感觉。就是我从初始空岛上下来的时候，
嗯，
我第一个看到的东西是那个建筑的那个台子
啊，
嗯，
然后那标牌上写着是那个海拉鲁重建计划
啊，
嗯，
就那几个字儿特别让我有这个感觉
啊，
啊，就是他们
松达店里的那个，
对对对，松达店里的那些东西就是摆在马路边上，
啊，
就让你随便用的，
啊，
就是感觉，
啊，
哦，他们在想在做这件事儿，就一点点把它重建起来，
嗯，
但是又发生一个事儿，中断了现在这个，
嗯。但是大家就是下去之后，包括我看那个牌子，我感觉就是感觉海拉鲁的大家其实是在一种还挺积极向上这么一个状态下的，
是，
就是虽然遭遇了这些不测，就是很灾难的事件，
嗯，
但是大家还是处在一个特别积极向上那种赈灾感。
对，
就是还挺开心的，
不屈不挠。
嗯，然后看到大家很开心，我也就还挺欣慰的。就是
我看小绿是一个这个采风式的，
我操，我太采风，而且我必须得说，就是这一代的，你会发现它很多支线任务，
嗯，
迷你任务都会去强调让你去用这个拍照系统。
嗯，
哦，是吗？
对，我靠，大家
完
就是，
没事，你接着说。
对，然后我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拍照的人嘛，然后尤其特别喜欢在游戏里拍照，然后我就巨开心。而且它优化了这个拍照的这个系统是，
嗯，
之前旷野之息的时候你拍完照你没有办法把它 UI 给去掉。
哦，
就是你拍的照你用 NS 截屏去截，
嗯，
是会截到这个西卡之石的那个
框、嗯，
然后它上面会有这种一条一条一条的那种就是西卡之石那种纹理，
啊，
然后盖在你的那个照片上，
啊，
就是你，
啊，现在可以
把 UI 隐藏，
哦，
然后你再用 NS 截图就可以永远留下来了。嗯，
你说 NS， 你说任天堂不懂，我是不信的。包括那个，
但是
我要插一句，包括那个暴风雪服，你说任天堂不懂，我是不信的。
哎呀，
太懂了。
就是，但是在我听来，这明明是一些很正常的，
是啊，
因为他是任天堂，你就把小绿给感动成这个样子，真是。
不是，嗯，但是你要想，之前旷野之息是 VU 上的嘛，
啊，
所以那个时候他可能还就是没有办法做到那点，或者说他没有想到那么多，
嗯，
所以就是现在换到 NS 上面了，嗯，然后他这一代又很重视这个拍照系统，
嗯，
后面大家玩到的时候就会发现就很多支线，包括你自己家的装饰也可以挂你拍的画
照片啊，
太牛逼了，
啊，
就是很喜欢，
或者说是这么一个感觉，就这个事儿其实不是很复杂，对吧，
嗯，
就隐藏UI这个事儿不是很复杂，但是他能想到去考虑到有的玩家可能会有这种需求，然后他去做出这种改变，这个行为或者这个态度是非常让玩家觉得暖心的，
嗯，
可能是这么一个角度。
对，而且我觉得他加了这些，就是比如说加一些拍照元素的任务啊，包括你在家里可以挂自己拍的照，这些，其实都体现出了他这一作更重视了这个 UGC 的部分，
哦，
就是
确实。
就究极手啊，
嗯，
鱼料建造其实是他这个，
嗯，
这一代从玩法上面一个
根基，
对，
嗯，
这个就非常 UGC，
对，
嗯，然后其他的方面包括我刚刚说拍照啊，然后后面大家去伊始村会发现有一个这个
新的玩法，
也不是新的玩法，就是一个小，
我已经被剧透到了，
对，一个支线任务是里边怎么说，就是一个沙盘
啊，
一个沙盘，然后大家可以往上摆东西，
哎，一个无人岛，
嗯，
哎，
然后包括大家的新房子
啊，有人帮你贷款，
对，这个 UGC 这部分这一代很多很多，我就是非常开心，太任天堂了，就是这点特别特别任天堂，
嗯，
很喜欢，嗯。
这个方面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在就是发售之前啊有没有看他们那个开发人员访谈，
啊，
其实
咱们
说了，
主站也发了，
对对对，
嗯，
其实他们有说到非常多这个理念上的这个他们自己的想法，对于这个旷野之息，对王国之泪他们自己的感受，
嗯，
就其实说到 UGC 这个内容啊，就是他们在之前特别，就藤林秀摩自己说他们在之前的时候特别喜欢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或者是一些视频网站上
看大家投的旷野之息的那个玩，那个叫什么花活的，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非常享受看玩家去整活的这个视频，
是
就是哎哇，哦，原来他们想象力有这么丰富，
嗯，
然后他们当时就开发的时候就在说，就说啊，他们既然他们这么踊跃，我们可不能输给他们，一定要就是回报他们这种热情的这个态度，
嗯，
所以这一代就是以这个救急手这个，
嗯哼，
粘合
为代表吧，
对，
嗯、
或者说以这个这个就是充分发挥大家想象力的这么一种创造玩法作为这个主体去做、
嗯，
所以他们就是想说，也非常期待看到大家在《王国之泪》里有一些更精彩的表现。嗯，
嗯对我当时看完清长那个演示的那个视频之后，我就感觉卧槽，这一代太任天堂了，就是把创造这两个字写在脑门上了，就是太好了。
一个这个。研究史料资料的，一个是这个出去旅游的。那 Max 是怎么玩的这个游戏？
那我先说一下我自己前提吧。我现在游戏时长是45个小时，
嗯，
然后我的主线是一个也没打。
哇、
哦啊！然后、
啊、没有、
就是、那四个村一个也
没有一个干正经事儿的是吧？
一个也没去
啊。
然后，但是我开了小70个庙，
啊、
然后、啊、对，就因为我没有打主线的原因，是因为我总溜号。
啊
啊！就是我感觉我在这个整个游戏中就一直在溜号
啊。
就我本来说是想去开一个塔，
嗯，
但是他给这个游戏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海拉鲁踏出的每一步，
嗯，
看到的风景和想干的事儿都是不一样的。
对，
嗯、没错、
啊。对，然后就可能这个目标它有可能是很明确的，是一个庙，是一个鸟王塔，或者说是一个任务。然后也有可能就是一个这个地儿地形有点奇怪，然后我想去看看，
嗯，
我就想进去看看。
对，
到底发生了什么？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游戏中就一直在溜号，就一直在没有在干正事儿。
嗯，
然后、
不干正事儿也是正事儿。
是的，
这一次是不是还没有出那个功能？就是看你那个林克
轨迹
怎么走？
有出了，
啊、出了
可以，对对对。
哦
去找那个算了不说了、
啊、
大家自己探索
能找
对、
啊、
能有肯定能有、
嗯、
啊然后还有传送点呢、
嗯、我有点期待看 Max 的那个轨迹
对我跟他其实状态很像
嗯
我总结了我玩旷野之息的这个习惯然后我就决定啊在王国之泪的这一次就改变一个这个游玩策略
嗯。
嗯
因为我知道就照我的脾气去玩就是这种舔图式的玩法肯定会花巨长时间
嗯
会花我特别特别特别长的时间跟精力
嗯
但是呢我又不想被别人剧透因为这一代的剧情吧其实是比旷野之息里要浓重的
对、
嗯、
就是明显能感觉到他会很强的去引导你去做一些
事我甚至觉得他搞了一些叙事的轨迹啊、
嗯、
对
这种
东西对对对对 对以及你愿不愿意去那是你的事但是他的引导痕迹比旷野之息要浓重很多
没错
所以他剧情上琢磨点也非常多
嗯
我特别特别特别不想被别人剧透所以我决定这次我一定要先通主线、
嗯、
然后我二周目的时候或者是我通完打完最后 boss 了以后再慢慢去啊踏遍每一寸土地，
嗯，
但是我发现，就即便是我抱着这种心态去说啊，我一定就是先要干嘛干嘛干嘛干嘛，路上总会分神，总会到哪儿的时候，突然就哎又干别的去了，然后一看半个小时过去了，
谁又让你谁让你又让立个路牌吧，又有点呀哈哈，又运一下吧，
对呀，然后突然看见一个很奇怪的洞窟，你就不想进去看一眼吗？然后一走就是半个小时，一走就是半个小时。就很难很难不分神，很难很难不溜号。
嗯，然后进到洞窟，最后是一个蛋白石，然后非常生气，然后从洞窟里通天术出去之后看到一个塔，然后你就忘了刚才的生气了。对，一般就是这种。
你就是这种状态是吧？
啊，
嗯，哎，那你70多个神庙，你升你的那个精力和体力了吗？
哎，这点我就必须要说一下，我本来说按照前作是吧，我把心先攒到一定数量，然后我先。有能拔大事件的能力、嗯、然后这时候被一个同事剧透了
哦
然后说拔大事件可能这座和欣欣没有关系了
对
啊然后就嗯
啊
好吧
好吧、
啊、
贷款都已经
对
都已经贷完了是吧
但我特别想夸一下就是这代的神庙就是我感觉就是旷野之息里边的神庙可能当时我要先交代一个就是我先浅浅交代一下一个自己的背景吧，
嗯，
就是2017年刚玩野炊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的游戏就是直觉和能力不是那么强，
哦，
然后当时玩神庙就是经常被卡，
哦，
然后当时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神庙你有两种方式，
嗯，
一种就是你按照任天堂规规矩矩的这么一个方式过去，
嗯，
要不然你就纯邪道，你弄炸弹，你用什么方式，你给自己炸过去，
对，
但是这代神庙我非常喜欢，我感觉。就是它的一个设计以及我自己本身的能力以及林克的能力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
对
对就如果说野炊对于我来说是正解和邪道两个方式的话我感觉在王国之泪中神庙的解法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能创造出一个 看起来只有我能自己想到的一个方法，
嗯、
对
对,
对，
然后体验特别好。
对，
这是他们访谈里面也提到的嘛，
对，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通神庙或者通他们这个解谜的方式，
是，
然后每一个都是正解，其实、
嗯、
对，
然后自己感觉还挺沾沾自喜的，
对
对
对，
这方法好像只有我能想出来，
对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他们就这么设计的，全都被他们算到了。
啊、这也在你的算计之中吗？
我甚至觉得，其实他们这一次的开发有意识的去放弃了一些精妙的算计。
哦，
比如说呢，
就比如说神庙，
嗯，
就是因为我在打王国之泪之前，我自己想去打一遍大师的旷野之息
大师模式、
嗯、啊，对、
嗯，
我要打一遍那个大师模式旷野之息。然后这两个游戏的神庙给我感觉就是差异特别大，
嗯，
就是我感觉旷野之息那个神庙，它的结构设计是特别精妙的盒子，
嗯，
设计的，它的尺寸，
嗯，
它的那个所有东西，
嗯，
都是为它那个要做的最终那个解法服务的，甚至你看这个空间，它某种程度上它会提示你，
对
这个。这一关的正确的解法是什么？你解完之后你其实自己心里是知道的，你没有用他想让你用的解法，
嗯，
那一刻你是清楚这件事儿的，
嗯，
但是这一步就是首先他的那个神庙所有的尺寸，你没有发现尺寸都调的巨大吗？
对，因为他的能力太关键了。
对，因为他那个究极手就是要你有那个空间去胡乱的搞，
对，以及他那个通天术，
对，
还有倒转乾坤，这都需要他那个，
对
对，
所以他有意识的，我觉得其实在放弃一些东西，放弃那种严谨的，就是完全控制
拘束的，
对，完全控制你的部分，他把一个空间交给你去做选择，
嗯
啊、
但我觉得他其实会预演几种，就是大家可能会用到解法，
对、嗯、对，
他需要这么预演，他才能做出来最终的那个状态，嗯
嗯，但是我还是想说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疫情对他们有影响，或者说他们可能这个部门分工之间有一些差异。我确实在，虽然整体我都非常喜欢，但是我确实在某些神庙的体验非常非常糟糕。
嗯，
这点我在旷野之息里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体验，但是就以我这30个小时的体验里来说，
嗯，
就会遇到一个特别特别。不那么任天堂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啊、
嗯、
我还特意记了这个神庙的名字，
记笔记了，
每一笔都给你记得清清楚楚
对，咱们这个说话要有根据，对吧，不能
爱之深责之切，
对，不能尬黑，不能尬黑，
挺记仇的，
嗯，让我先翻一下啊、
嗯、
让我先找一下，
对，但那天跟安老师聊的时候，安老师也说就是觉得这一代神庙稍微有点重复、
嗯、
就是怎么说，就安老师原话就是说就那么几种，要不然就是给你扒光了，然后让你在那儿就是什么都不拿去、
啊、就是有点像力量失恋的那种，
对、
嗯、
然后要不然就是狂让你重复用那几个新能力去做嘛，
嗯,
嗯，然后安老师角度来说会觉得稍微有点重复，
对、
嗯、
然后呢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特别体验特别不好的这个神庙是哪一个呢，是这个欧罗奇乌姆神庙，它的那个进去了以后那一关的名字叫坠落之勇，在、
啊、我记得那个
是不是，是不是
我记得我在那里卡半天，
对不 对,
对
对不对，他在哪个方位呢，他应该是在你那个中央海拉鲁地区去利特村的路上，就是离那个中央海拉鲁特别近、就
是、
是
那个彩船那关吗，
不是一个有好多激光，然后你踩到那激光上之后你地板就往下掉，
哦
对
哦，
那
我竟然没遇到过，
是
我这70个白开了
他就离那个中央海拉鲁地区不是特别的远，就是你去利特村大概率肯定会看见，因为他在路边、
嗯
嗯、
然后应该大概率就是你往那边走就会看见这个神庙。先说这个神庙设计我觉得哪儿特别不好，就是怎么啊，当然这个肯定还是有玩家一下就试出来了的、
嗯、
这个我承认可能就我当时太笨了、
嗯、
这个我没有说他这个机制设计的不好的问题，我是说他这个或者说引导玩家的这个方面做的特别不好，
我觉得他这个引导不好，
他怎么不好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因为可能好多人没有碰到这个神庙，他这个神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需要一把小钥匙去把一个这个神庙球给拿出来，然后把这个球取出来以后，后边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关键就是你没有找到那把钥匙在哪儿。然后呢它有一个角度你会看到啊，有一个小宝箱在你的这个地板的下方，但那个地板你是没法下去的， 它是那种镂空的铁窗的那种感觉、
嗯、
但你能清晰的看见那个宝箱就在那儿、你大概率就想到哦，那个宝箱里应该会有钥匙、
嗯、
然后把那个钥匙拿到了以后哎，就可以直接结束了，就是他卡你的那一点就是在这个怎么拿这个钥匙这个角度上。
嗯，
然后呢他游戏里会有什么东西呢？游戏里会有很多红色的激光，就有点像偷天换日里那种、
嗯、
就是特工要躲的那种激光，预告片里有这个片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嗯，
就那个激光，但是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出在他引导你去想这个激光的这个问题上非常非常不好。怎么说呢？就我作为一个啊新玩家，
嗯，
或者说我从来没看过你任何预告片，或者说我完全没想到，我第一眼看到那个红色的会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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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激光，我大概率就会想到我碰到这个东西就会死，
对
对吧？对，我而且
想避开它，
对，而且你的这个红色的激光给我的传达的信息就是它是危险的，
嗯，
你这游戏里所有跟红色的东西都非常危险，
对
对吧？灾厄盖农的那个瘴气，对吧？还有你在地底遇到那种突然吓你一跳的那个大树也是红色，就是红色大概率会让玩家把它跟危险联系在一起，
嗯，
对吧？所以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我不能碰这个红色的激光，
嗯，
然后它的设计又让你可以完全不碰这个激光，直接就通过它要限制你的区域，就你、嗯、你真的完全可以不碰它，而且非常简单。
我记得不碰它你可以通，可以过去。
对，
嗯，
非常简单，你就可以不碰激光过去。
但是你有些东西拿不到。
对，但是你就死活都想不到你去的那块拼图在哪儿。
嗯，
然后呢，我就联想到它这个东西叫这一关叫这个坠落之勇，
嗯，
因为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神庙是一个特别高的高塔。
嗯，
我在想说会不会是旁边的墙壁有洞窟，
嗯，
我可以钻进去，
他就是让我下去，因为坠落之勇嘛，我就要有勇气下去。
对对对，
然后下去之后啥也没有，
然后我就跳伞了，跳伞然后绕着这个高塔环视实心的大哥没有任何洞，然后我就卡了，特这个神庙卡了我一个小时，
嗯，
我完全没有想到该怎么办，就是我感觉我所有能穷尽的组合的方式都穷尽了，
嗯，
完全没有办法。然后我就想说啊，那看看别人怎么办呢，打开一下思路吧，咱也不能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点开我就在 B 站点开这个坠落之勇，然后我发现所有人都在吐槽是什么呢，他就是需要你碰一下那个机关，然后你啪落下去就可以了，
嗯，
就只要碰一下那个机关就落下去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为什么特别不好呢，就是你没有强制玩家去碰一下这个东西，
嗯，
玩家大概率是不会把它跟这个我需要解题的这个思路给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它之前没有一个环节演示碰一下会产生某种机关的变化。
对，
嗯，
哎，精妙的来了，你说他没想到吧，他其实想到了。你再往后走你会遇到另一个神庙，这个神庙名字叫什么呢，叫萨喜罗瓦神庙，然后他那关的标题叫做救赎在天。这两个神庙简直绝了，我跟你说这两个神庙简直绝了，这一关也是需要你去应对这个红色的激光，
嗯，
就完全一样的机制，你需要应对这个红色激光，但这一关的点就在于你完全不能碰这个红色的激光，就跟刚刚那一题的解法是反的，刚刚那个就需要你碰，这个就是你不能碰，这就是很容易想的嘛，对吧？
对啊。
但是呢这个神庙设计的好在哪儿呢，就你开头你必会碰，
嗯，
就是它会有一个你刚进这个神庙以后会有一个小的区域，这个区域其实在告诉你机制，很多神庙都是这样的设计，
嗯，
就比如说你可以隔着栅栏打一个机关，
嗯，
对，它其实第一开始应该要教你一下的，
对
对，
它很多神庙都是这样教你的，
对，
就是但这个神庙也是你开头必会碰这个激光，你一碰你会掉下去，掉下去以后然后你就会再怎么回来，然后你就知道，哦，这个激光我碰了我就会开一个机关，但我不会死，对吧，
嗯，
然后我接着这个神庙往里走，然后它就是有三个阶段的试炼，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你要它就教你，你其实有的高度你蹲下它就碰不到你，
嗯，
第二个呢就是有的高度呢你跳过去它也碰不到你，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这个是一片网状过来你必躲不掉，
你必碰，
那怎么躲过去呢，
嗯，
救赎在天，你那个时候要提前用通天术，因为他那个平台移动过来的时候有一块伸出来的区域，
哦，不是那么过的啊，没关系，你说，
啊，我猜你肯定是滑着过去的，
不是
啊，那不重要，但是他有这个设计，对不对，他告诉你我想让你明白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你会潜意识里就会把它，就这其实就是所谓的游戏直觉，就你潜意识就会把某些元素跟某些元素结合在一起，
嗯，
你会引导到它，就会被它引导到它想让你思考那个方向上去。
是，
嗯，
关键问题出在哪呢？这个神庙在利特村， 为什么这两个神庙不调换一下位置呢？我就想问一下任天堂，为什么这两个神庙你不调换一下位置呢？就是很好解决的一个事儿。我先玩过这个神庙，我遇到那个坠落之勇的时候，我大概率就知道这个我肯定要碰一下，我不会死的，
嗯，
对吧？你说他没设计吧，他设计了；你说他设计了吧，一个你先遇到，一个你后遇到，就很怪。那我能想到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任天堂就是想让你在这个地方吃点苦头，就你可能会有一些神庙，你就是那一时间想不到。没关系，咱们放手吧，往后走，你去别的地方说不定就有灵感了。哎，咱们再回来这个地方，
你看就这个事儿就很神奇。就是如果其他游戏到这个时候你会想是这游戏有问题，然后因为是任天堂，像我玩的时候他说任天堂想让我在这儿吃点苦头。
哎哎，那我特别好奇，
直接暴露成分了。
哎，我特别好奇，那翟老师你是怎么过去的
啊？我是怎么，我那个他那个不是铁网吗？
啊，
然后我用那个时间，我用时间控制那个铁网是在那个吊桥的最后一节
啊，
然后我就从那个铁网直接跳过去了。
哦，
因为我是一碰那个铁网，那个吊桥就会打开。
嗯，
但是如果我已经到了最后一节，我跳的时候我就已经过了那个
跳。哦，我懂你意思了
啊，
就是你已经站在下一个平台的边缘了。
对，
那个，
我已
经
站在这个吊桥的最后一节了。
哦，我明白你，
我一跳的时候就过去了。
哇，那果然每个人这个解法都不一样
啊。对啊，这一代它就是每一个神庙啊，不能说每个，大部分神庙真的解法都千奇百怪。
嗯，
就比如说第一个神庙啊，也不能说啊，应该是大部分人都是第一个神庙吧，就是那个他告诉你这个铁钩可以滑滑索，
啊，
那我如果没记错那应该是第一个神庙吧。
嗯，
那个神庙我就是踩着板过去的，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那个铁钩是让它上面其实还有一个演示给你看。
对
对
对，
但我就总觉得那个演示上边肯定有宝箱，然后我就搭了木板。因为你前面那个神庙转弯前面有两块特别长的木板，
嗯，
我就把那三块拼在一起搭在一起，直接可以上那个他演示那个洞里。然后我就直接站在那个上面，我发现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把那个板又平移挪过去，直接平摊过去了。
嗯，我觉得这个神庙他那个东西我就觉得挺好，因为他一开始是需要一个东西提示你，
对，
意识到你可以用究极手做这件事儿。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呢，你在进这个神庙之前你还没有通天术的能力，
嗯，
所以你不会觉得天上那个船我是不是能上去，你不会有这个额外的想法，你知道那肯定是没戏的事情。
嗯，
对，所以他那个提示是我觉得刚刚好。
嗯，
所以你们觉得这代就是包括初始空岛的时候指引会有点太强了吗？
我个人觉得会有点强，就是以这个旷野之息的对比来看的话，它会比较强的想让你去按照一个轨迹去。
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
对，
而且在初始空岛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王国之泪这一代关于遮挡的方式也有一些改变。
嗯，
就是在初始空岛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当时玩有的时候有那么几个瞬间，发现有一些云是故意遮挡住一些岛屿。
哦，是吗？
对，然后后面我也确实有几个瞬间在初始空岛发现我不知道去哪儿，
哦，
然后后面我是根据神庙的那个绿光以及火把，然后作为一个
路标，
对，作为一个引导要到呢。
嗯，
然后我下了初始空岛再回想那个云层的事儿，
嗯，
我在想是不是这也是就这座的一个遮挡的一个方式。
嗯
嗯，我就觉得这个还挺让人耳目一新的。
对，
嗯，
是，
我觉得之前像大家说过的，其实都是拿这个游戏在某种程度上说跟他上一座
去对比，
去对比。
嗯，
没错，就是这种讨论可能就是避免不了。
嗯，
但我实际上我也有跟小五同样的那个感受，就是我在看《青鸟鹰二》的第一次做这个
演示，
玩法演示的时候，我也会有同样的担心。就是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兴奋嘛，
嗯，
对，我所有朋友都很，但有一点小点担心，就是就之前做游戏调查员的时候，
嗯。
宾哥有做过一期，然后那期里面其实用了一个任天堂自己在 GDC 的访谈，
嗯，
然后他说在
演讲
啊，对，然后他说在做这个旷野之息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原型嘛，
嗯，
然后原型里面他们尝试了一种东西，就是如果归纳出来的话，
嗯，
其实就是能力乘以场景，
对，
嗯，
就是塞尔达的各种能力乘以他遇到的问题，
嗯，
就是那个场景。
我叫林克，
嗯啊。我在说什么，就是林克的各种能力，
嗯，
然后再跟他相遇到的那个困境，
嗯，
那个场景
做惩罚，
对，做惩罚，
嗯，
就是每一个有不同的，就是衍生出来无数种的，
那大家直接点开 APP 搜索游戏调查员。
哎，行，专业，你们都是专业的啊。但是我就会有点担心，因为你看那个视频的时候你会觉得 他是不是只是改变了能力，
对，
就是因为他实际上把能力全都替换掉了，就用他那个能力乘以场景的方式依然是行得通的，
嗯，
对，
嗯，
然后你就会担心他是不是只换掉能力的话
是在炒冷饭，
会不会缺东西，对，
嗯，
因为他实际上你知道旷野之心那个场景是完全为他那个能力服务的，
对，
嗯，
然后你实际上你进到这今天这个游戏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为了匹配这个新的能力整个把海拉鲁大陆就是
翻修了，
从头到尾的改变了一遍，
嗯，没错，
嗯，我你们刚才都说了你们的那个进度嘛，
嗯，
然后我的进度就是我把四个村现在基本上都到了，
嗯，
然后就是格鲁德那个神庙大神庙我还没有打，
嗯，
但是剩下三个能力我都已经拿到了，
嗯，
就我是玩了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每一段的体验跟之前都非常的不一样，
对，
特别明显是卓拉族，
嗯，
就是因为我之前在玩大师模式的时候，卓拉族一个很重要的心流体验是你在一个雨天然后走到卓拉族的领地里面爬山那一路的战斗的过程，
对，
然后在现在这个版本里就是全部省略了，就是你会发现啊，你在卓拉族的体验已经变成了在卓拉到了卓拉族之后他又给你安排了一段根据全新的场景你要挑战的东西，
哦，
嗯，
啊，而且它整个的方式都不一样，
跟以前不一样，你看，所以我觉得任天堂吧就是它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很多时候你可以说它是优点也可以说它是缺点，它就是想的太细了，
嗯，
会真的会去想到方方面面，我可以再举一个小例子，就比如说咱们这次不是有了这个救急手的能力以后，
嗯，
对吧，它就可以全部把东西啊举起来然后拼拼粘装，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会为了告诉就是潜意识里引导玩家告诉玩家有些东西可以用有些东西不能用，会怎么样呢，
嗯，
会明确的告诉你说我把有些东西用布盖起来，
嗯，
就告诉你这东西你是不能用能力去做的，
哦，
嗯，
但他其实游戏里并没有写说啊，
嗯，
这东西不能用，但他就会用这种很细小的这种细节去在潜意识里去引导你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你不能动，
嗯，
因为它是被盖住了的，
嗯，
然后你看到那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我就换个别的木材或者换个别的这个道具，
嗯，
这种他游戏里这种细节非常非常多，
嗯，
是
对，所以可能这个就是所谓任天堂游戏在培养玩家这个游戏直觉的时候的一些小手法，
嗯，
再比如说还有一个例子，在这些其实从设计的角度上来说，在神庙里体现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
嗯，
比如说有一个神庙，它需要你，其实应该算是在教你临刻时间，空中的临刻时间，
嗯，
就是你空中拉弓就会有
临刻时间，啊，我也过过那个，嗯，
对，然后呢，但是他会考虑到有的玩家进来以后就是没有弓的。
嗯，
没有弓没有箭的，所以他会在你去真正解谜之前安排一个敌人跟他战斗
啊，
那个敌人呢身上就会有弓跟箭，
嗯，
哎，但是你在跟他打的时候，你当下你完全不会想到就是他是为了要我怎么着，为了给我提供弓和箭才安排这么一个敌人的，
嗯，
然后你拿到了以后，然后你直接过了就结束了，
嗯，
然后那个过去这个最终终点的这个路程上会有一些小心思，你需要想一下这个路径怎么走。
嗯，
但是他这种就是这种非常非常细小的地方，就会在潜意识里引导你去，因为我前面就是出现了弓跟箭，你大概率就会想到待会儿那个东西会要用到弓跟箭。但其实你不用也可以，如果你有扔的特别直特别远的东西，你也可以去扔那些武器，你也可以去扔。但是为什么玩家就会想到用弓跟箭呢？因为我刚才打的敌人身上就有弓跟箭，就是他也没有说刻意的跟你说啊，这个地方一定要这么着。但是大概率你就会不自觉的往这个方向上去想，就想到他的这个解法，对吧？就这个东西，你说他好的话呢，它就会让你的游戏体验就是无感，就你没有觉得我在刻意的玩一个猜字谜游戏，
嗯，
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你说它不好的话呢，它可能就是有些时候把控力太强，如果一旦玩家识破这一层的话，你就会觉得它有点刻意的在设计了。这个其实就是可能这个度就需要去拿捏，就需要去打磨的花精力的地方，
就我可能觉得这个才是就是设计游戏中的那个大道。
对，
嗯，
这特别难，
特别明显的就是在
特别难。
这次的几个大族那个大的神庙，或者说就是大的挑战里面，
嗯 嗯，
就你能明显感觉到，因为可能我就说利特族吧，因为利特族可能是大家大部分人第一时间会去的那个村子。
嗯，
你去那个时候，就是你还没有到那个主战场的时候，那一过程，你要一路 用各种方式在空岛
跳跳船
过去，
嗯，
你会发现它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放大了很多倍的神庙，
嗯，
就它那个设计方式就是一个放大很多倍的神庙，先告诉你基本的原理是什么，
对，
然后这个原理的简单应用是什么，
对，
然后等到最后一轮的时候，你需要一些想象力，你需要一些
方法，
对，你需要一些方法，你需要一些技巧，
需要一些预先的这个计划，
对，
嗯，
它就变成就是它变成一个简单的东西，到最后需要一个精通的手段，你才能达到你的目的，
对，
嗯，
它整个的那个设计就是非常的精，
嗯，然后你最后去面对一些特别可能你初见特别难的一些谜题的时候，你大概率就会有一种所谓的游戏直觉，
对，因为它
我就会想到，哎，我可能就应该这么去试试，
嗯，
哎，一试就可以，
因为你都意识不到你那个游戏直觉是被它早早的就培养起来的，
它在你之前的游玩过程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对，
嗯，
这个种子埋的明显跟不明显对于玩家的游戏体验来说差异很大，
嗯，
就是如果这个太刻意的话其实体验是不好的，
嗯，
就会有一种啊我都知道你要我让我干嘛，不就是 to do list 吗，就有种 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那如果特别好的话你就会有一种我很聪明，
对，
我一下就想到了该怎么玩的这种体验，
其实它没有明确提示你，但它在整个这个
对
空间的构建中就是
对
无意识的在引导你，
所以我觉得解谜游戏最难设计的就是这一点，
嗯，
就是很多好的游戏你觉得它好大概率都是这个地方做的很出色，比如说我去年玩的这种感受会比较明显的就是生化奇兵，
嗯
嗯，因为我玩这个游戏玩得很晚，就是去年我才刚把那个重制版又翻出来打了一下，就是完整的打通了
第三部还是第
一第一部，
哦，
生化奇兵一，然后他那个游戏就是一个传统的线性的流程嘛，
嗯，
但他在一些地方的这个就不展开说了嘛，
嗯，
他的那个感觉就是给我的感觉就跟这个任天堂游戏很像，就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个设计都是你在回头你打完了以后你回头去想的时候你能品味到设计师的一些想法跟思路，那个游戏真的特别特别好，以及我觉得那个游戏啊多说一句，那个游戏的环境叙事是我觉得第一档的，在我玩过的游戏里是第一档的，就他的很多这个跟你讲述剧情的方式并不是说哎一个 NPC 走过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半天然后文本出字幕演出哎美剧式的结束了，他不是，他很多的这个叙事是你可以说有点像黑魂血缘这种所谓的环境叙事，因为他们是共通的，他们都是在用环境叙事去再给你提供这个游戏体验，就是我为什么这个场景要这么设计，为什么这个房间里的道具要这么摆，以及为什么这个人要出现在这儿，都是有讲究的，然后只要有感兴趣的玩家去琢磨去想，他收获的就会比别人多，
嗯，
这就是对他的一种奖励，
嗯，
就是我发现哎，原来设计师或者说这个游戏的开发者哎，我跟他想的一样，哎，哎，我比别人知道的好像多了一点，
嗯，
就这种感觉比你所谓过完了一个神庙或者说解完了一个
什么奖励
拿到一个什么奖励要刺激要爽得多，这个正反馈也要爽得多，
嗯，
这种方式走到极致，我爆言个人主观评价，这种方式走到极致就特别像吹哥的见证者，那一整个游戏就是这个感觉，就这个游戏里除了这个感觉没有别的东西，如果你
见证者有点太纯粹了，
对，太纯粹，如果你品味不到这一点或者说你没有精力去跟着他的这个一点一点的勾着你的这个进度往前走，你在这个游戏里体验不到别的任何有趣的东西，
嗯，
但如果你的电波就是跟他对上了，一点一点的跟着他的引导去走，你玩这个见证者游戏就会非常非常爽，那种爽感是你在其他游戏里很难去体验到的，
那个，
就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哎我太懂了我太聪明了，
那个游戏你玩的时候你感觉你在跟那个作者对密码，啊，
对
你俩有一套别人听不懂的话
对
话术，
就是我懂你，
嗯，
我太懂你了，
嗯，
这种感觉
就感觉你们俩是在背着老师在私底下传纸条那种关系啊，
对，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玩游戏的时候会比较在意这个方面，
嗯，
就我的游戏体验给我正反馈最多的地方在这儿，
嗯，
所以我玩每个游戏都会特别在意这一点，
哦，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玩有的任天堂游戏就会觉得特别爽，但你其实你回过头来想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值得去说的，但就是你玩的那个当下就会特别爽，
嗯，但是就这个体验就是刚才说的见证者那个体验，
嗯，
在塞尔达传说里是哪个体验最明显的，就是找雅哈哈这件事，
嗯，
啊确实
不是那种运送雅哈哈，
嗯，
是那种
我知道
是那种旷野之息里你要把三个树的苹果摘成数量一样的，就你做完之后出现牙汗，就是你刚刚想高兴，又想我有病，然后
你就看到地上有一圈石头，就唯独缺一块，
就是你觉得你有病吧，就是有没有必要啊？
但我这一做挺开心的是，他牙汗的这个就是解密方式也更新了好多，除了运送之外，除了这滴滴之外，还有好多新的，我也挺开心的。
是，有些牙汗就是我找到的时候，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有病，就是我说这个树不应
正常人能想到，
这个树不应该长这么高，我得上去看看。就是很多都是这种事儿。
对对对对 对，
就我知道你在装傻，那行吧，那我也陪你傻一下吧。
对，
好吧。
他其实他很多时候，这个给我的感觉像什么，就是特别像玩二楼赛的时候，你就是觉得那个地方，哎，我大概率能上去，你一上去发现上面有一堆金币，然后就是任天堂在告诉你，哎，你终于找到这个地方了，恭喜你，我没在偷，然后就有这种感觉。我有一个很直观的体验是什么呢，就这个牙哈其实并不难找，但是就是你可能大概率想不到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下了空岛了以后嘛，我不知道那天我哪根筋搭错了，我就在想说，哎，我再回那个空岛看看呢，我就传送回去了，传送回去了，我也就无意间选了一开始的那个点，我扭头回去到了我这个剧情里我刚醒过来的地方，就是开篇的那个剧情里我刚醒过来的地方，我刚站到那儿，然后呀哈出来了，
哎，好像也是不是旷野之息里那个复苏神庙
有啊，那可能大概是一个意思，
就是
重置吧。
对，就是你说这东西难找吗？也不难找，但是然后你去想，真的有人会又回去到那个房间里看一眼吗？哎，真的有，然后你就哎又有雅哈，但雅哈也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东西，但是你就那一下就是这个哎，真的有人跟我想的一样的这个感觉，就特别特别好，
有人在等你。
对，
哎，大家玩到现在有没有一种就是有那么一个瞬间感觉我在玩老头环儿。
那我没有，我可能是因为我地下去的很少。
我那天突然有人感觉是我在那个监视基地下边的那个洞穴，就是监视基地后来不是那个墙漏了，然后你要进那洞穴嘛，那洞穴不是巨大嘛，然后我在走那个里边的时候，我感觉我在玩这个英雄地下墓地那种感觉，然后又感觉一下，我操，地下感觉有点像地下城，就是那种
地下的部分，
对对对，地下的部分有点像老头环里边那些地下城的部分。然后
但这次地下确实有点吓人，我个人就是有比较严重的幽闭恐惧，然后我下去以后我就吓疯了。
它是那种黑，
是纯黑，极致的黑，所以我身上必须常备100个光亮种子，就是我绝对不会往下走。
你可以做那种会发光的菜，
那我也会常备，就是这些东西我如果
家常备，
如果不带齐，我是绝对不会去地下去逛的，对。然后以及我第一次碰见那个会动的树。我其实在陆地上的时候没碰见过那个会动的树，但其实陆地上也有它的那个版本。我第一次碰见那会动的树是在地下，我就走着走着，突然我旁边一个树突然就动了，然后我一下就被吓到了，然后我朋友就说，你干嘛呢，你玩个这个王国之泪怎么像玩恐怖游戏一样，那树还是通红，没有任何征兆，然后突然你就动了，然后追你，然后狂追狂打，我那一下就给我吓得不行。
那你遇见那个手了吗？我到现在都没办法处理那个手。
完全没办法，我也完全没办法。
我好像有一次弓箭附魔那个向阳草，然后打到一个冰里声，好像
有效果。
对，
好
像掉血，
打到然后冰一声，你的弓碎了。
刚才小月老师说特像老头环，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跟你就得出这个结论的方式有点不一样。就我当时玩老头环的时候，我有那么几个瞬间，我觉得在开放世界这个设计上，我觉得老头环是超越旷野之息了。因为老头环它再怎么着，你起码到一个地方，它会给你一场战斗，或者给你一个就是恶趣味的一个陷阱，或者说给你一个机关你可以去跳，但是旷野之息在里面，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主线全通完，然后你神庙全开了，你费半天劲爬上一个山，或者说到了一个地点，可能没有什么能够奖励你。
呀哈哈，
呀哈，就是安慰一下。可能但是在《王国之泪》，它让我觉得《月上老头环》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点，就是无论你去哪儿，总有一些事儿 是等着你的，就是它量塞的有点太满了。
对
对，王略确实量太大了。
就说这个量的事儿，就还是跟那个地图相关啊。我一开始玩这游戏，我可能前三个小时，
嗯，
我对这游戏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他们是有意的设计了梯度，
嗯，
就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这一次你有通天术，你有什么东西，包括所有的东西重要的这个故事场景，
嗯，
其实跟空中的关系比较大，
对，
那个古代王国它也是空中的嘛，
对，
嗯，
我就想他们可能把这个最大的设计力量放在了空中，
嗯，
对吧？然后呢，这个海拉鲁的地面，
嗯，
其次，
嗯，
然后地下是就是可能是给开放给这个刷东西
啊，
给战斗、
采矿、
给这种爱玩这种的
啊、
人专门做的一个东西，它可能设计量是最低的，
嗯。
然后等到我玩了玩到这个右上角地图右上角玩到古龙族的那个
地方
的时候
啊，
我整个惊了，就是它的整个设计重心全都在地下，
嗯，
就是完全打破我的那个想法
预期。
对，我一看我就想。就这帮人他们设计量也太过分了吧，
包括洞穴，其实洞穴也是，
对，
就是这一块
洞穴也是特别值得说的一个点，
洞穴和井，
嗯
嗯，这个就是这两个加在不是地上也不是地下的，
对，
这
对，
我觉得是另一个区域了，
就这量也太可怕了、
嗯、
就你觉得这帮人这六年真的每天都在工作
就是对，而且他们对自己真的狠，就是我对这个游戏我后来分析、
嗯、
就为什么他让我感觉就是他跟旷野之息足够不一样，
嗯，
是因为他在那个还是说到能力乘以场景这件事儿，
嗯，
他在能力的这设计能力的这一部分就对自己动了一个巨狠的刀，
对，
嗯，
就是我玩旷野之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旷野之息只要林克的身位够高，就是你想办法抬高林克的海拔，
嗯，
就是几乎能解决这游戏里所有的事，
没错，
对，
就是这个游戏是真的在游戏让我明白什么叫登高望远，
对、
啊、就
速通一定要用那个风弹，
对，就是你站得高能解决你在这个游戏里所有的需求，就是你能够探索的东西变方便、
嗯、
你的战斗、
嗯、
你的各方面其实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让林克的海拔升高这一件事解决，
对、
嗯、
所以那个游戏玩到后面我就有点路径依赖了都，
嗯，
就我就是神庙过不去，好、
嗯、
就是
偷懒，
就是放一个墓堆
啊，
放一个打火石、
嗯、
放一个球果，
对，
然后我就上去了，
对，
然后就几乎解决所有的问题，
嗯，
然后这次他们在设计那个能力的时候我就想，他设计到那个通天术这个能力
也太赶了，
我就想这干嘛呢，这把我这个在旷野之息最美妙的体验直接给砍了呀，就相当、
嗯、
不就相当于我一个通天术我直接到山顶了，有些场景，然后你就意识到他整个的对于让林克上升的这个这件事儿，他们已经玩明白了。
嗯，
他接下来就玩怎么让林克横移。
对，他们自己也说，其实虽然这个旷野之息的海老大陆啊，
嗯，
高低起伏错落有致，但其实从设计的角度上说，其实是平面一张。
嗯，
就他所有的这个从设计的角度来看的话，林克的这个位移都是非常扁平的。
嗯，
所以这次在这个王国之泪里。在 Z 轴上做了巨多的文章，
对
对，
就是他开始研究让你怎么上升，
嗯、
甚至不是让你怎么上升，是让你怎么在上升之后平移、
嗯，
甚至让你怎么下落。你发现很多难的点不在于你上不去，而在于你下不去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就像刚才小绿说的，所有的山洞，
嗯
啊、那些秘境这些地方，
嗯，
你会发现你如果纯在一个高海拔的地方去，你会错过这些东西。
对
对
对，
相反，你要在把你的视角放在更低的平面，
对，
去看所有的这些事儿，
嗯，
然后包括由此产生的各种能力，你要下坠，用那个下坠的力量也好，你要用上升的那个推力也好，
嗯、
就是它在那个原本的那个基础上，完全是一套新的玩法，
嗯，
就是这是让我觉得两者就是完全不相干的一个地方，
对，
就是虽然它的物理系统如此的相似，
嗯，
但是给我的体验就是完全不一样，
嗯
嗯。
以及他们在这个细节上的把控真的是太可怕了，就我作为一个玩家，我就从我这个特别个人的这个玩法的感受上来看，我都能感觉到他们在设计或者说在 debug 的时候会遇到多么可怕的问题。
对，
嗯，
就比如说大家觉得我这一代就可以乱来了，对吧？
嗯，
但是我就是会感觉他们已经把咱们能或者说咱们大概80%能乱来的情况，他们都想了一个遍。
嗯。
嗯，
肯定。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虽然咱们确实是可以乱来，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预测到了你会这么乱来。
嗯，
就比如说你会把某些东西拼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有名字。
嗯
啊、
哦，
这个武器是有名字的，
对，
那大概率就是他知道你会这么做，然后他就给这个武器起好了名字。
他们穷举过这些事儿，
对对。然后以及呢，我们会在这个物理引擎或者是他们这个化所谓这个化学引擎里去找这种真实感，就比如说冰加火啊什么这些就不赘述了、
嗯，
会找这个真实感。
嗯，
但是呢，它又不是绝对的真实。
嗯，
怎么来说呢？举两个小例子，一，你把这个松达的电的那个木板。你垂直立在地上的时候，
嗯，
你林克爬上去，那个木板不会翻的。
哦，
嗯，就是你这样把这个木板立在这儿，
嗯，
然后呢，你爬上去，这个木板不会这样翻下来，
嗯、
所以说明他就考虑到一些玩家的这个游戏体验
适用情况。
对对对对对、
嗯，
他会去做一些取舍、
嗯。
还有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热气球是非常明显的，热气球这个东西你在旁边放什么火东西它都烧不坏，
嗯，
对吧？但如果你是一个别的武器。武器是木质的，放在火堆旁边必然就会被烧着，然后是就会影响它的耐久、
嗯、
但这个热气球它就不会烧坏。然后以及很多这个栅栏门，对吧，那个机关在门后边，你直接可以用武器挥舞，就是长枪啊、
嗯、
或者是长的木锤直接就可以打到那个
对面、
那个东西，对吧？而且它好多机关需要你这样去解，也就是说它，那你要说这样的话，那我所有的武器都穿模，这岂不是特别不真实，对吧？
所以它其实不是让你在这里面研究物理用的，
对，
嗯，
对，
它是无数个让你能理解的机制。
它其实考虑的是玩家会怎么玩，
嗯，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玩家会想到怎么去玩，然后我要去满足他，我要去以最大的热情去回应他的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
嗯，
这个也就是说，所以你不会在这个游戏里刻意的去苛求真实。哎，你这些都穿模了，你不会这么想，你就会想，哦，我好聪明，我想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点子，而且游戏里可以实现。
嗯，
所以这个游戏给你的这个体验，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特别不同，
就是它那个游戏的一些机制，它在现实中有落点，
对，
但是能明确意识到他们是在按照游戏的
方式去玩，
在落实这些东西，
对，
对，
以及它其实特别。说到核心，他鼓励的是你的想法，
嗯，
他要很明确的奖励你想到一个妙点子的时候的这个感觉，
嗯，
他要特别特别强化你的这个，他要让你，哎，你好棒，
嗯，
这种感觉。
嗯，对，我今天看了，就说其实他们第一次宣布要延期的时候已经都开发好了，但是后面的时间其实都在做 refine 和 debug。
对，
嗯，
就是这些很多这一次的新设计让你感觉就是他就奔着让你想去尝试一下能不能玩坏的那个状态去做，
嗯，
你比方说那个瞭望塔，你放在上一部简直难以想象，就是
对
你把你弹到了三倍以上的高度吧，
嗯，
我觉得大概就是基本上你可以去任何的地方，
嗯，
对，还有这个造高达，
嗯，
我已经看到很多很离奇的这个载具计划了，有这种什么二战的飞机，
对，
或者说一些什么全地形车，
现在有一些
太夸张了，
有一些 B 站的剪辑就是配我特别爱看的一个，
嗯，
配的那个超时空要塞的那个 BGM
啊，对，
林克一上去，然后一开动那个东西，然后那个后面有两个那个电风扇，
嗯，
直接把那飞机屁股就给吹上去了，它就变形了，你知道吗？变形，
嗯，
然后你开始就飞了，
嗯，
我真的太牛了，就是玩家是奔着玩坏去的，但是好像现在这个游戏暂时还能承载这种所有的，
嗯，
对。
但其实我不是那个就是狂造东西
折腾的玩意
儿，那派，我就是跟我现在玩法跟款式其实差不多，嗯
嗯。但是你也完全有东西可以玩，对，
对
吧？
我超有东西，
更热闹。
就是不管你用什么心态、什么方式去玩，这个游戏总会回应你。
嗯
嗯
嗯。
我觉得它量足的另外一个点在于，它这次不是安排了这么多的能力，
嗯，
它有大量的谜题，就甚至说不是谜题，就是你就是从这片石头要去那片石头，
嗯，
然后中间可能有一个铁栅栏，
嗯，
它就给你设置了大量这种就跟撒豆一样的那种小的不能称之为谜题的东西，
嗯，
但是需要你去用那些能力解。它给你，
嗯，
给你设置的那个题特别多，
嗯，
然后给你的工具也足够多，
嗯，
然后就能让你一直的玩下去，
嗯
嗯，
就甚至就是你们就没怎么通那个主线啊，我就说甚至我现在就有点想把那个主线给我的能力全都扔了，就是全都给取消掉，因为它那个键位设置有点问题，
是的，是的，
就
是尤其
是
切换武器
也开始有讨论了，
嗯，
就是利特村的那个峰值先知
秋丽
啊，嗯，总是把我就是就我干掉一个特别贵的怪，
啊，
就是他那个脚特别贵，特别珍贵，
啊，
然后我过去捡一个双击，他
上吧，
他就给我吹走了，就是真的那个漫画跟我的实际体验是一模一样的，
嗯， 对，这个设置里确实可以关，你可以不让他帮
你，
你
可以在那个道具栏里面关上，提醒
把这个贤者能力给关。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感觉他有点没想好的一个点，
嗯，
我觉得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嗯，对，确实这一代有一些交互，
嗯，
做的欠佳、
嗯。
对，
但我觉得他还是有控制的，就比方说。咱们说那个超时空要塞造高达什么也好，你实际上去看那些视频，你发现那高达伤害也都不高。
对，就是炫酷。
其实你的收益并没有那么高，它还是在一个基本的一个控制内。
嗯嗯嗯
嗯。就这个游戏，我玩到现在，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开了一个新的鸟望塔。
嗯。
然后他把我抛到空中，林克扫描完地形之后，
嗯。
然后我环顾四周，看我可以去哪个空岛。
嗯。
然后各个空岛之间有联系，那就是我玩到现在最开心的一个时刻。
嗯，
我记得好像开了某一个鸟望塔之后，然后我飘到一个空岛，然后我可以开矿车去另一个空岛。
对，我去过那个地方。
对，然后打完怪收集完之后再可以去另一个空岛。
嗯，
然后那个空岛它会有一个弹射，
嗯，
然后把我弹到一个残缺的庙那儿。
嗯，
然后它告诉我你要把那个宝石运过来。
对，
嗯，
然后就这一套完整的体验特别好。
嗯，
然后开完庙之后，我看到离我很近的有一个小空岛，我过去之后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滑翔挑战
啊。
哇，这就是我就是目前为止最开心的一个，
就是你总有事儿可以，你的好奇心永远会得到满足。
没错，
确实，我就是现在完全没有那种哎我现在该干点啥，
对，
那种时间完全没有。
嗯，这个游戏要为我最近的睡眠质量负全责。
没错。
像别的游戏可能三十小时都通关了，这游戏三十小时你才刚开始。
不，主要是拿起来的时候，我不会考虑我是不是该放，就是我不会考虑说我打完这一关我就放下这件事儿。
嗯，
就是你拿起来就是等你累了你才能放下它，
对，
等你 NS 没电了你才能放下它。
嗯，
就是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状态。
就甚至你可能玩了一晚上，你只是在原地打转，
嗯，
但是你发现你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对，
就你就给自己定一个大目标之后，发现你玩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发现那大目标还没干呢，
完全没动，
就是路上。
但是你已经有很多迫不及待的想跟你的朋友们分享的一些你的惊喜发现。
嗯，
是，对。然后我还想就简单聊一下，就是这代的一些怪物和人嘛。就是我发现这一代我不是很想打波克布林，就是 就是我发现我
就很可爱，我也觉得这一代有点，
就是我首先我发现我没有动机打他。
嗯，
就是因为有。大家可能会知道，有一些他们就是在摘果子，
对，
他们摘果子，
有一个背小筐的那个，
对，然后他们看见我，他们开始来追我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跑，
嗯，
但我第一次的时候，他来打我，然后我就直接给他打死了。但我发现他掉落了一地的苹果的时候，
对，
有一点哀伤，
有点我干了什么？
对，就是有一种中国奇谭是有这个吧？
对，
那个动漫第一集的那种感觉，
小妖怪夏天，
对，就感觉就是有一种这种，就是稍微有点忧伤。
我靠，
然后包括有时候你散步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就跟猪一样的一个玻璃，然后后面跟了一排，
嗯，首领波克布林，
对，他跟了一列小波克布林。
嗯，
然后你就会考虑，就是即使你缺装备，你会想要不要去打他们。
嗯，
对，这代给我一种就是这种感觉，
淡淡的负罪感
啊。
那就去打那个就是欺负路人的
啊
波克布林嘛。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到了，
哎，你不觉得这次路人巨强吗？
啊，是，
对，
我有一次看一个路人受欺负，好像是格鲁族的一个女战士吧。
啊，
然后我到那他已经把他打死了，
就是
啊，
巨强海拉鲁重建真不是说说而已，朋友们，
卧虎藏龙啊！
我上去砍两刀，给那个怪砍的一丝血，那人上去夸就给我补了，
抢人头，
然后啥也不给我。
嗯，
以前救人还能给我点钱呢，这次也都没了，足够强大了，不需要我了，
是
吧？
是我来救了你。
我靠，说到钱，这通货膨胀可太严重了，太
严重了，太
严重了。
包括这一次，其实它资源更紧凑了。
嗯，
其实如果你想把你的攻击力拉到一个能看的状态的话，
嗯，
就是为什么告诉你要打那个波克布林，就是因为他的脚，就是为了他的脚。我就是本林克就是这么啊，
后来发现
海拉鲁头号恶棍。
对，后来我也发现真香了，反正。对，然后还有一个感觉，我忘记在也就是旷野之息有没有了，就是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不同地区的怪它强度不一样
啊。有的，以前也是有的。
以前也是有的。
嗯，
就有的时候玩的就跟宝可梦一样。
嗯，
对，因为我的顺序可能就是有点怪了，
啊，
就有点怪了。
嗯，
就我刚开始打的那个地区，我就不说是哪儿了。
嗯，
就特别强。
嗯，
然后我就想这代 强度怎么这
么
大、
这
么
高、
啊？然后后来去了一片新的，发现就两下就打死了。
对，
其实
它是不太一样
的。可以说一下战斗，我觉得，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一座战斗比上一座要难，
难，
嗯，
难。
或者说你用常规思路就很难。
嗯，对，
他鼓励你用一些别的想法。
对。
用那些剪的素材、啊、
用合成，
对，
是
对，
或者说一些奇思妙想，比如说这个刚玩的时候大家就偶然间的一个发现，这我觉得这可能也不算剧透吧，
嗯，
就是你把一些特别重的东西，比如说大石头那种特别大的石头、
嗯、
跟这个原木啊或者这些东西拼在一起，然后你在空中这么荡一会儿，然后你对它用倒转乾坤，然后你把这个、
啊、怪引过来，是吧？
那个东西打它巨疼，
对，
是
碰一下掉
我有看过，我有看过那视频，
对，就这种
打什么西诺克斯，
你完全不用动手，你完全不用动手。
我的天！
那我就是属于那种
真邪道，
我是属于那种比较缺乏想象力，所以我现在就是背包里的武器全是长枪，就长枪和脚，长枪和那个，
嗯、
就全是那种，因为手长，
对，
就好打。
我也缺乏想象力，所以我就躲跑了，我就躲着，
嗯，
不怎么打。
我现在都是那个啥，我主要靠那个
秋秋胶
，
秋秋胶，
主要靠秋秋胶、
啊。
我看到那个大秋秋，我可
定住，
可高兴了，我就拿一个有属性的去打它，
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对对对，就为了要那些东西。
秋秋做错了是吗？
他这代属性克制还挺强的，
嗯，
就是如果是个火的，你用冰打他就是一击必杀。
那火蜥蜴、冰蜥蜴都是这样，
对，他就是属性相克的话，就是一击必杀、
嗯，
只要你射的那个箭是跟他属性相克的。哦，我如果没记错，好像是啊。大家如果错了，可以。
反正我知道蜥蜴是这样。
嗯
嗯。其实说一下，如果大家没有这个通主线的热情的话，其实可以大家过一下那个支线任务，就是地上的那个画。
嗯。
龙
之
泪。
对，去找那个龙之泪，你把那个剧情看一下，会极大的提高你通关这个游戏的动力。
是吗？又急又气是吧？
嗯，就是不感觉不能让人等了，就是那种感觉。这次有这种感觉了，就是确实在剧情上这一次跟上一座相比也有很大的变化、
嗯、
但是我们今天说好不剧透就不说这些了。
对, 对、
就是、
但我想说另一个细节，你知道他们有多离谱吗、
嗯、
就他们自己在采访的时候说啊，我们做这游戏的时候根本没想剧情，我们就是先想了这个玩法原型跟设计、
嗯、
哎，等到我们做差不多的时候呢，哎，这个剧情啊它自己就出来了，是这种，就他们在
什么凡尔赛发言，
对企划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过剧情的事儿、
嗯，
就都所有的玩法跟这个大的框架都已经搭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去考虑补剧情，我觉得这也太任性了，
真的。
他们就是这样嘛，嗯，所以
但你看人家还能圆得上，我觉得这也是更离谱的，就跟那个我们的这个百科全书里一样，就是好多事儿他哎，
首尾呼应，
我们怎么着给你圆回来？
那他们究竟是什么样呢？他们
那我就是大家欢迎来这个盒钱淘宝店购买。
哎，你看看
传说百科全书，我们也圆回来了，
可以可以，专业啊。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想问一下各位，就是你们落到地下之后，第一个最想去的地方是什么？我第一个去的地方，我刚落到地面，我就直接去出使台地了。
哦，你去那儿了呀？
想家了？
对，我就想，
哎，我还没去过出使台地，
我就想站那凹个造型，然后不两个 Switch 摆一块拍个照，对，然后就像上周咱们俩聊到的，然后我去复苏神庙，然后底下有一个东西，
嗯、
他说让我去。
干嘛干嘛？
另一个地方、
嗯，
然后我直接通天术上到雪地，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地方。
哦、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就是指引针指到家了，
嗯，
特别爽，
特别爽。
嗯、
就我反正我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出使台地，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双子山下面那个
双子峰
啊，对，
嗯，我就是卡亚利特村，我就是、嗯、我想死你们了，我就这个。
父老乡亲们，
对对对，
乡亲们，我
想
死大家。
然后去完卡里的时候，去那个哈特诺村了、
哦。
嗯，
那我其实还是挺奔着主线去的。
哦，我也是，
就是报纸上报哪儿我就去哪儿。嗯、我比那个记者还记者。嗯，嗯
你是四叶。
嗯、对，嗯，就看我了，这报社，
嗯，
全是大事儿。
嗯，
对，这样其实让我想起，就2019年。清早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刚才就那个当时是刚公布就是塞尔达新作会是旷野之息的续作嘛、
嗯、
清早就说我们只是想再回海老大地看看、
嗯、
当时我理解的意思可能说就让玩家在就是以玩家的层面再在海老大陆展现一些新的玩法，然后体验新的故事、
嗯、
但是我回到那个村子后发现啊，可能就是真的是让我们时隔6年之后再回去看看当时的人、
嗯、
对
啊，
就是那种、
嗯
大家 看到大家成长，看到大家变化，然后我心里就是欣慰、
嗯、
开心。
是的，
就
总之这个回到大家很熟悉的海拉鲁啊，然后因为这个游戏设计的非常好，其实这个熟悉的海拉鲁就带给我个人是非常超出预期的体验的。
嗯，
是的，
我相信很多玩家也都是这样。嗯
嗯，
总之在这个时间段第一时间把我们的这个感想啊和玩的一些体验啊，
爆言，
对，也有爆言啊，就是告诉大家、
嗯、
我们接下来肯定还会有针对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的，我觉得更专业的可能茶会节目啊、
嗯、
或者是 Pro 节目，可能
别的电台啊视频节目
都会陆续有来、
嗯、
然后也期待听众们继续关注。
嗯，
那么这期Wave就是这样，我们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拜。
百部电影串联百年音频故事，从导演、片场到演员，从技术发展、社会进步到时代背景，用娓娓道来的讲述为您构筑一部人类电影的历史画卷。《流浪地球》系列编剧杨志学老师主讲的《百部电影极简电影史》现已登陆集合，立即加入 GPS 会员，畅享纵贯百年的电影之旅。